他自己是弘法的，所以他就上求无上菩提。那么他这个地方上求菩提是下化众生啊、嗯。那么这样就发心来受戒呢，就是发的这个上品心，也就是等于那个大菩萨发心来受戒。那么他所达到的果报呢，当然是究竟的佛果了。因为这个受戒，最初说它的戒体是成佛的正因，由因而不能改得其果，所以这个律中劝我们发这个上品心而达这个上品戒的目的呢，是就在于此。甚至初受但发种下，佛开从正转为上品，此所谓正戒。那么这一段给我们解释出来是很清楚的。甚至假设我们审查自己呀、啊，那么最初受戒所发的心究竟是哪一品？如果是发的种下的话，佛有开悦，准许我们重新接受戒，重新准许我们成为这个上品戒体，就是转为上品，此所谓受正一戒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个上来这个戒法第一章这个统序戒法到这个地方嘛，就算是已经讲完了。那么下边呢，接着解释这个第二章啊。古来戒法多小在家，便自数因，离自内中是不必外部，乃至到这个难者起止这一段。那么这个第二章呢，那么是属于这个鬼戒仪轨。那么这个分科在下边，我们先解释这个大意了啊。那么这个鬼戒仪轨呢，就是这个三规五戒，就受三规受五戒的仪式，受三规受五戒的鬼者，就说明这个道理啊。也数人古来技法多小在家，别知输赢，你知内中不必外部。那么这一段是总说的啊，而且连这个古的这个也都是把它讲出来了。说古来的大德呢，他们这个是或者是结集，或者这个采集这个律法之中，在这个律法中他们来采集啊。多小在家，很多这个大德呢，他都把这个在家这一部分呢，就是有破是有破以这个五戒这一部或这个八关结界这一部分呢，把它消去了，就不要。那么他怎么讲呢？别具数人，那他怎么讲呢？那么他就继承了这个著述。他怎么讲呢？律之内中是不比外部啊，这个律典佛制这个律典呢，完全是指我们内众，这是五众的弟子，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、释迦牟尼的。那么这个律典呢，它不假比这个学人这个二部，是有破舍有破依。那么它的意义嘛，是这样的讲。谨记律文，同守清信。尽说三业未到解体，理性明烈是非同时成败。那么下边呢，这个经这个指道学律师。那么这个道学律师呀，他根据这个戒律之中的文义，那么律中的文义呢是同守清信，绝对不是说不比外众的。什么叫同守清呢？那么共同的啊是守能够守摄到这个清信，清信是什么呢？就是指在家的日中有破是有破依，就算是有破是有破依，他受了这个五戒呢，也需要尽所三业未到解体。尽就是这个尽字，也说就是也说，就在家受了这个三规五戒啊，八关斋戒，也是要禁止这个三业， 那么也是我们的善业相对现前的境界而不敢转弯。那么这和我们这个持家有什么不同呢？而且这个三归五戒是为道解体，这是为了将来成就无上菩提的佛道啊，它最初的一个结集，最初的一个提的。所以说理系名列的，在按道理方面他必须要这个明白，必须要熟练，如果他不明白不熟练，那么他怎么去持戒？说是非同时成败啊，那么这个，那么如果他能够了解的话，那么他受五戒的时候一定会发这个上辈心，打这个上辈体。那么达上品体呢，就属于成啊，啊不达那就属于败啊。如果他不明白这样的，那么他或者他去重新再受或者怎么样啊，这就有通有失呀。那么在这个成败同时，他根本不明白，根本不熟悉，那么这个是非成败同坏，他完全不了解。引起这个道学理是说，立凡几种。学部可以同学这个情形，而不是说不加的。那么他也必须要明白这个是非同时成败才可以。那么下面道学理事还这个假设这么个问的，提出来这么个问题啊，说何以知也？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下面就举出如来所说的教法啊，说如来啥叫类同虚空，所以类相啥心接近，那么啥修接近呢？那么实践如来出世啊，啥里这个教法，那么这个教法呢，就类同于虚空一样。这虚空有一个普遍的意思，一个包含的意思，有一个而不相妨碍不障碍的意思。佛说的任何一种教法都是如此，就类同于虚空。随理相，随佛所建立任何一种的法相，任何一种的这个教相，那么那个手舍呀，他的修因正果啊，无不接近。那么下面又举出个例子来啊，五戒是必须之法，五帝同道之轨呀。这就是举这个例子了。那么佛制的五戒，它本来是假比虚人的这五戒法，但是五戒的戒体呢，它同于出家的五咒，而且在这个持众弟子啊，它这个规则方面，在持戒与犯戒方面完全是符合的。这个相符，这个符就是符合的符啊，下面解释是完全是符合的，就是受五戒以及我们受十戒、具足戒，就是问这个止难方面，也完他问止难的规矩方面，也完全是相齐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出家就问止难，再受五戒一样的问止难，这个规矩也是相齐呀。甚至在此界犯界这一方面也完全是属于符合的。那么就看这个两句历史的解释啊。同空界者，虚空有二义，一者有这个虚空有这个无别的意思，就普遍的意思了啊，也就一譬于这个教法呢，它是周遍的意思；二者包含的意思，就譬于这个教法呢，首先这个重疾呢是特别的广泛。前期五戒，那么道学理事啊，姑且举出来这个五戒啊，这是佛之说之的五戒，学上一项，学上这个一种这个教相啊。那么广善之意呢，必须之法啊，这个广善之意啊，这是说明这个佛说任何一种教相，这个广庇很多的众生啊，这种义理。必须法者，那么上面是假必虚人之法者，这是也五戒之相，那么它是属于局限于在家居士。 同道规则，那么即根基五戒的戒体，完全同意这个，不但是同意去，连这个比丘、比丘戒一样同的，菩萨戒一样同。但淫分邪正，罪无撇迹。那么，只是在这个出家五众的淫戒是断正淫，在家居士的淫戒断邪淫，只是在这个在一条之中啊，有邪正之分。那么在家居士的五戒呢，他没有这个罪的名，也没有什么撇迹。那我们出家的有撇迹，只是没有罪名，没有撇迹，没有撇迹就没有罪名了。好，至于那么在家就是犯了犯大，就是是一重；犯小是是一轻。那么在这个方便淫罪取果的果罪，那么依之无边，也这个此犯之意义啊，完全没有差别。故人取复相复，复之或者复啊，是复合的复。结末注引三生经基文解难呀，以道不已，故应其之。那么这一节容易懂了啊。也数人沙婆多人三归五戒乃至扁陀，有佛出故开列持法，乃至的持其意也。这一段，那么这也是啊，道学理师在沙婆多论上录出来的文啊。说是这个有人受这个三皈、受五戒，乃至受这个八关斋戒、十戒、具足戒，这个扁陀就指这个具足戒。由佛出故开了持法，由于释迦牟尼佛呀出于世界，为了弟子呀而继承这个戒法，就是。那么是开沙戒律这个戒法存在于世，成了个行于世界。那么下边，那么为什么要举出这一段文来呢？是以下边这个世界法来比较。但轮王梵王说世界法，会理众生，故十善施弘觉处别有，未能亲身超越世界。但是呢，这个轮王啊，这个轮王就是这个有这个金银铜铁的侍中啊，金轮王乃至铁轮王，就是统领这个四大部洲的。下面这个梵王呢，就是指这个世界出产这个大梵铁王啊，大梵王。那么他们呢，也为这个世界的众生呀，说这个一切的善法。来这个恩惠利益啊，世界所有的众生，故十善四弘觉处别有。所以在这个十善法，以这个四弘就是那个慈悲喜舍啊，自从古代以来，这个社会里边呢就有。这个转轮圣王呀，他就是弘扬这个十善法来惠利众生的。那么这个铁王呢，他在铁上就是弘扬这个慈悲喜舍，那么他是教化这个铁人。觉处别有，那么这个十善施弘呢，这觉处已经就有了，不是付出时才有的啊。那么这个觉处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这个成住坏空这四觉之中啊，这个成觉有二十个，住觉有二十个，就是在这个住觉之处啊，也不叫除成这个住觉之处叫做这个觉处啊。那么这个空觉是没有人住了，成觉呢在成也还没有人住，住觉在住觉之中呀，那么这个世间才有人。所以这个觉处的就这个住觉之处。那么已经有了这个十弘十善了，未能亲身，但是呢，他不能够超出三界，所以下边讲也超越世界，他不能够超出三界六道轮回， 世界的境界。那么他只是呀、啊、弘扬这个十善十弘，使令这个人界人呀、啊、能够升到天上，或者升到人界，有这个人天之法，而不能够超出三界，就是不能够超越世界。法王出世不为十善，要断烦恼远处见性，故名戒善，令以具修定慧等恒，既生有本，持其意也。那么这是正是想对这个世界这个善法呢，来说明如来所制的这个戒善，它的用意何在。法王，那么因为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，王以三千大千世界，故称之为法王。那么这个法王出现于世界，他为弟子自戒，而不是为了世界的善法。那么但是戒法呢，也离不开这个善法，是要断烦恼。那么所以这个如来自己的戒法，要使令他这个凡是受了佛的七种戒法的弟子，要使令他们要断烦恼，要远远的这个超出于三界，远远的离开世界，那么是可以脱去，就是脱去他们这个缠缚，就烦恼的缠缚，故名戒法。所以啊，释迦牟尼佛出世为弟子啊，而制成的戒法呢，又是属于戒，又是属于善，又是属于善法，又是属于戒法，不同世界的善法，单单属于其善法，而不名为戒法。所以复制这个戒善而法呢，是要众生呢，依着这个戒善之法，修习禅定、开发智慧，修这个戒定慧三五路的隐恒的，目的是在此。所以不同世界的善法，说寄生有本，此其意。这个寄生呢，就是说，这个。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我们受了这个如来这个戒法之后啊，在这个或者在生生世世或者在今生之中，修学这个戒定慧的功用，有了戒定慧隐恒为本，方能够达到解脱解脱自己之果，这才是佛制戒的重要意义，叫做寄生有本。寄就是属于隐呢，在我们隐中啊，戒定慧修行之因，以此因而为根，才有了这个这个打果的这个根本，这个寄生有本，这就是佛制戒的本意。寂也寂，下面是啊，除即鬼界所出边陀即寂界也啊，这就是那个三鬼五界乃至边陀，这个边陀就是指这个居住界，那么当然呢，中间也包含这个八界、十界了啊。但下比较有理，这个但轮王、梵王之下呢，是拿这个佛所制这个戒善，以这个世界的善法来比较它的有理啊。除名世界这个善法呢，是属于理，是轮王呢是属于人主啊，人界的。而轮王是人界之主，那么善这个善，就说明这个十善来教化众人，十善化人。梵王呢是这个十界天这个大梵天王啊、那么他呢是以这个释弘来教化这个天人，即用这个慈悲喜舍十无量心，不待付出。因为不需要等待付出于世界，那么在这个觉出之中呢，就有了这个人界天上的果报了。因为他们有这个十善十弘呀，就可以生在人中，生在天上去了，有了这个果报啊、所以处决是有报在人天，故未超世教，所以这个。轮王与这个梵王呢，他们不能够超出于世界， 好，你为什么不能够超出世界呢？他没有这个超出世界之境，没有这个戒善，没有这个定慧，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三种的因，所以不能超出世界。梵王下持名鬼界之圣，那么梵王之下呢是其次也说明这个佛所知这个三归五戒，三归五戒的目的呢是令他有戒，又有戒法，又有善法。那么十六五戒一样同于这个十法界情欲五情之戒，所以又是属于戒法，又是属于善法。由于这个戒善的功能，可以生定发慧，这说明他这个殊胜，就是满非断戒，脱苦修道正灭也。那么佛说是这个戒法呢，是使令众生那个生定发慧，可以断除我们这个烦恼的基因，了脱这个分断生死的苦恼，修学三十七道品，那么证得这个出世界这个极美的圣果。那么佛之戒法意义在此啊，就是那么只拿这个世界的善，以这个佛说之这个戒善。它就不同，这个目的不同的地方啊。那么在这个鬼界以鬼之种类分为三界，第一界凡邪三鬼，第二呢是五界，第三八界。那么现在呢是属于第一界这个凡邪三鬼啊。那么这个凡邪三鬼呢，就是说凡这个邪法而为正法，假使我们能够皈依三宝啊，就是凡过去啊没有皈依三宝之前所行的这个不正之法，其实呢就是恶法了啊。那么皈依三宝之后呢，就以这个佛法生三宝啊而修下这个佛道，那才是属于正法的。也树因母论因也五众三鬼，也凡邪二五戒三八戒是十戒五俱戒，唯有俱戒不行已尽，与世同有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其一的我们就不解释了。这个唯有俱戒不行已尽这一句话，我们当代的把它说一说啊。这个居住界呢，因为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也是以这个三鬼而受居住界的。那么佛当时啊，假使有人来想要跟随佛出家受这个三鬼，佛就给他受这个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那么受了三鬼之后，佛就说：“善来比丘，以我法中快修烦恨，断尽烦恼。”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达到这个具足界的界体了。如果是这个上根立智的，那么他就是这个习法智乐加上这身，那么马上就是一个这个唯一具足的老比丘相。如果不是立根的，或者这个佛给他说三归之后啊，那么他自己啊就是这个照仪剃头，那么这也可以这么解释吧啊。那么上根立智他的的确确是这样的，复一说他就是习法智乐加上这身了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就叫做具足界的三鬼。但是具足界的三鬼呢，现在不能够实行，因为佛在成道以后第八年呢已经自断了，不许再用这个三鬼来受具足界，一定要用这个八识界末来受具足戒。所以讲不行已经呢，不能够实行这一现在，但是其余的三种三鬼呢都可以，现在仍然在实行啊。那么就说明这个道理。基业祭师把它翻过来啊，基业祭师呢，母论三鬼改通无法，局长是共生的。那么在这个毗尼母论之中啊， 说明这个佛法神啊，这个三皈依，这个三皈依啊，它全部改守，全部同意这个五种的戒法。那么由此呢，这一彰显这个三皈它这个功能，它这个力量是特别的殊胜。因此我们在这个做早晚课，甚至做任何一种法事完了之后，一定要加以这个三皈。实实在在呢，那个原因啊，不是这个，这个什么话？那么他就讲这么一句话，说是呀，这个除了佛法神之外啊，无法可讲。实际这个佛法神三种呢，是的的确确是很重要。不过我们呢是不了解呢，认为不管重要。实际上，这个三藏十二部说它的理论呢，不出于佛法上。好、哦，这那个啊，太虚大师讲这样句话啊，基本上想不起来。那么，这个佛法生三宝呢，可以说是我们不论是出家的也好，在家的也好，是共同的一个信仰目标。这个目标是一个啊、哦，所以我们离开三宝啊。那就是不晓得是怎么样了啊、哦。所以这个三宝呢，它这个功能利用是改善于这个五种。那么在这个凡学三皈之中，一共分为六项：一皈依，皈依；二学相；三公义；四忏悔；五转法；六了解。现在呢是属于第一项，这个皈依。这皈依的是说明这个凡学三皈的大义啊。也树因多论因，以三宝为所归，所归以救护为义、乃至到这个母无乳之合这一段啊，以三宝为所归。那么这个是在沙婆多论上怎么讲的啊？那么凡是第一次受这个凡学三皈依的，一定以这个佛法生三宝为所归头之处，为所依靠之处。那么什么是归头依靠的意义呢？那么下边就给我们解释这个意义了。所谓所归头依靠之处呢，就以救护为依。这个救护呢，就是所归头依靠之处。所以说所归以救护为义呢，那么所归头以后啊，就是以这个救济，能够救济我们的法身慧命，能够保护我们的法身慧命，这就是归依之处。如果不能够保护我们的法身慧命，不能够救济我们的法身慧命，那就不一定是归依之处了。这是归依的意义。为什么我要归头依靠你呢？这个目的就是希望你救济我的法身慧命，保护我的法身慧命啊。如人活着以往，投向他国以求救护，彼往次也，如求无畏以投我者，马出我者，马为我教，彼当救护。那么下面呢，就杀了这一个皮啊。就如同游人呢打坠了这个国王，那么当然这个国王会找他的麻烦呢，所以他就赶快的他偷偷的跑走，跑到这个其他的国家去，以求这个其他的国王来救济他，保护他。那么就等于现在这个到外国去求庇护的意思是一样的啊。彼王赐也，那么彼国的国王呢就赐令这个人，告诉他这么讲说，如果你一定要来求我救济你保护你啊，你可以达到这个无所恐怖无所怖畏的话，依头我者，那么你呢就一定要遵循我的两个条件。第一个就是不要离开我这个国家的国境。 第二个呢，你在我这个国家之中，不可以违背我这个写法，就不要违背我的教义。说如果你能够遵守这两个条件呢，啊，必定可以救护救济你，必定可以保护你，使令你呀，达到这个无所恐怖。是吧？众生就下边呢就合法了。那么这个众生呢，这个所谓三界六道之中的苦恼众生啊，也是这样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三界六道众生啊，他都是虚实于魔王的，而且有这个生死的过患。那么他想要离开这个生死的过患，那么他就要打转于那魔王了，所以就归向于三宝。假如那么你想要归向于三宝，就必须要反省。那么能够归向于三宝呢，就需要归正，就反省归正啊。那么你真正能够是皈依三宝，依靠三宝，那么达到三宝的救济，达到三宝的保护，那么魔王呢也就无奈如何了。那么下面这个记也记来解释啊，初记四经，这个初记是哪一记呢？就是三宝为所归，三宝为所归的境界。所归下学义，那么所归以救护为义呢，学这个归头以靠的意义究竟是什么。如下呢是举这个譬喻啊，众生之下呢是合法，那么这个很容易懂得了啊，是合法。那么上三句合上华追以往，上三句是哪三句呢？众生一日虚实一抹有生之过。下二句就是归向于三宝魔物如之何，这是还有这个头像一塔果，那么这个也是容易懂了啊。魔有四种，铁魔、银魔、啊五阴魔、烦恼魔、死魔。这魔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障碍我们不能得到，凡是这一类的都是属于魔。这个铁魔呢，是指的六欲铁的薄心魔王，那么他障碍人。不能够啊超出绳子，所以叫做魔。这个印五印魔，其实这个五印呢就是神性啊，开这个神性为五印或者为十八界等。其实我们这个神性呢就是魔。为什么神性我们每一个这个神性是随魔呢？因为这个五印呢是盖覆意识，它能够盖覆我们这个真性不得学习，所以我们这个神性是水魔。那么第三是烦恼魔，这个烦恼是什么呢？这个烦恼啊，它是纷繁恼乱，使令我们这个心性啊不能够安静，不能够入定，也不能够开发智慧。因为没有智慧，所以不能断除烦恼。假如我们有了智慧呀，就可以断除烦恼，所以这个烦恼呢障碍我们不能生定发挥，所以称之为魔。识魔，那么这个四大分散之后，这个身体没有了，那么这个心意识呢也就随之泯灭了，那么它障碍我们不能修学圣道，所以一名叫做识魔。这个魔呢是很多，不过举出这四种呢是做个代表而已了啊。未归于三宝即是邪，那么我们没有归头依靠这三宝之前，完全都虚实于他们。那么你想要了生他是离开这个生死呢，那你就等于打转以往。那么这说明这个归依这三归的大义啊。结束因有四种三宝，一离体者啊，乃至到这个啊法相啊，这个法啊，这个借法以相为神宝啊，乃至到这个三宝同性等这一段啊。那么就在这个戒本述，那么这个啊 在这本书之中呢，说明有四种的三宝，其一的经典论点呢，只说三种的三宝。哦，那么我们看下边这个，这个四种三宝的怎么解释法啊？有四种三宝，这一句呢是把它总的表起来。一离体者，这第一种是属于这个离体的三宝。这个离体的三宝呢，就如同这个五分法身呀为福宝。这五分法身下边有解释啊，就那个戒定慧协这些的子戒啊为福宝。免离五为为法宝。这个免离五为是怎么解释的？这个免离啊，就是运用这个四体苦集埋到四体中的免体。这个免体虽然不是真理，但是因为免体而能够证到五为的真理。所以是免离五为呢，这是属于法宝。那么在这个声闻，也包含业觉了。声闻这个学无学，那么他们所修的这个戒定慧五路的功德，这是属于神宝。所以我们呢，没有这个戒定慧的功德呀，是只能够说为一个凡夫身啊、哦。那么这个下面也有解释了，我们讲啊，这是属于这个，是把写把这个离体三宝的他这个啊，这个相状说把它说出来。二化相三宝，第二种呢是属于化相的三宝，就如同释迦道王三劫为福宝。那么释迦牟尼佛由这个斗率天下来人界，在这个南野附体菩提树下金刚石上成道之后，他王以三千大千世界而为法王，所以叫王以三千。那么这个是属于化相之中的福宝，那么以法生是不同的。也不替理为法宝，那么他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就开始演说布教，那么他演说布教布的什么呢？就是替教，这替是就是包含这个四体十二因缘三藏教的全部包含在其中，那么这是属于这个法宝。那么这个法宝呢，也不同于神宝，也不同于福宝，这是化相这个别相就不同。神宝呢，这个举灵灯五位神宝，这个举灵灯就是举翻译成其人在叫称呼，这是佛呀、啊、在六月月三转四地法轮呢，那么最初五人得到，这个是属于神宝。其实呢，那么在这个经典之中呀、啊、佛的常随中有一切二八，那么也不单只是一切二八，在这个很多地方呀都有很多无量无边的这个神宝。那么就在这个神团之中，佛在世界上有一个广大的神团，那么这个广大的神团呢，包含这个圣僧，包含这个凡夫僧，那么这全部都是属于神宝。那么只不过举这个举灵五人等为一个代表，那么这就属于别相的三宝，也不同于法宝，也不同于神宝。第三诸子三宝者，这个诸子三宝呢，就是流通于后世的诸三宝、哦、也好像这个形象塔庙为福宝，所以好像我们照这个佛像供养佛的这个塔庙就是寺庙，这个是属于福宝。那么指数所传，用这个纸张啊等等的啊、那么印行这个三章的法宝啊、哦、就流传这个三章，那么这个是属于法宝，这是属于诸子的法宝。接着以相为神宝，那么我们受戒达到戒体，还是、那么这个圆顶方袍剃发染衣呢，这个是属于神宝。那么这个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反生是多，生生就少，没有了啊。是一体三宝者，如常所论的，那么唯独源于这个形体而分为三相，就如同涅槃经论所讲的同体等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心性的体就是福宝，心性的相就是法宝，心性之用就是神宝，就是体相用的三大就分为佛法生三宝。那么也有的地方叫做世界智慧为福宝，本觉离体为法宝， 那么十本本为三宝，这是一切经典论典之中啊所谈到的一体三宝。那么看下边这个莲智立之解释前中释义啊，他中皆切离宝，那么这一句很容易懂了，四维分别都出紧数，唯独这个界数之中才有啊。除名离宝五分者，界定慧解脱，这是呀、佛神所修之隐恨，就界定慧解脱，解脱之界之果呢，这是从这个佛和神所证得的果上而彰显的果号，就是合起这个隐果而共为这个五分的法身。这免离四谛，免谛就指这个苦集灭的四谛之中这个免谛，由这个免谛而证得五为不生不灭之理，这个叫做涅槃，这个是属于法宝。那么无学就是这个下边解释啊，无学者即除国以上，那么是同那么共同呀、接到这个无我这个整体之力，那么这个呢属于离合生，一名叫做真实生，一名叫做第一义生。那么此离宝呢，以及同体也是那个同体三宝。看下边的解释啊，但望佛所证的这个这个形性之体，以神所证这个形性之体离体，而分为佛宝，分为这个神宝。佛所证这个形性之离体呢，是究竟；神所证这个形性离体呢，而非究竟。那么在这一方面呀，说分为佛宝或分为这个法宝，佛也是有五分法身，神也是有五分法身，也小隐正果。只是在这个究竟与不究竟这一方面来论这个佛宝与神宝人，为这个，那么这就说明这个离体三宝啊，在这画像三宝中，三界者这是一幅所画之境，体教者这是实体法门，这个如来所说的教法虽然很多，以这个实体法门为最初，那么拿这个最初这个教法而来讲。又在呢，这个四谛啊，它那个同时啊，这个那个反复圣人这个染净的因果，那么而且大小二乘这个教门呀、无不包含，叫做广连意义，都相当啊。那么无处其事，那么就拿这个，你就按这个天台四家来讲吧，这个四谛四教都包含，有这个无转的四谛。所以这个四谛法门呢，包含了全部，那么具体四谛法门呢，也就包含了一切的教门。诸其中戒法是神宝，以上的这小染了，这个容易懂啊。一体中如常所论啊，指这个经论之是众啊，这个都是容易明白的啊。子曰云：众生妄念，铁真本具。那么这就是人人本具是各个不无，那么这个就叫做一体的三宝，就是介于反复这一方面来讲。主佛果的清净无染一体三宝，那么这个佛和神，那么修因所证得的果，这理性清净之果，一尘无染这个心性的离体，这个叫做离体三宝，这是完全介于圣人这一方面来解释的。曾是历届启迪这个群属化形三宝呀啊，曾是历届，如果众生的根基已经成熟了，佛就给他为说法历练他，就是启迪，也就是启开法地，那么以前的群民，这个群属就是群民，就众生，这是以化形三宝呀，成以后世这就是住持三宝，还留住无穷，这是以住持三宝，那么这个比较容易懂了啊。借书又引此三意识尽不三有，月清日时习事都得可中明宝。那么这一段是这个总讲的了啊。那么此三就是三宝，他利益世界呢，尽不三有月清日时，尽能够把三有这个烦恼的业引 语可以清除这个三有众生呀二种生起的苦果报。喜事这个世界世界喜有，读的是唯独三宝能够同得于这个人生宇宙的真理，那么可珍可贵，所以叫做为宝。那么下边这个宝性论上面呢，有六种的譬喻来譬喻这个这个三宝啊。也稀有意，第一种譬这个三宝意呢，第一种是属于稀有意。看下面的解释啊，世宝贫穷所无，三宝八佛不异。那么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很多的这珍贵的宝贝，那么贫穷之人呢所没有的，为什么呢？他买不起，没有钱。三宝，那么佛发生三宝呢，那么少善根八福德的人他遇不到。第二一种呢是离垢，是远离这个尘垢垢秽之意，那么如同世界的宝贝啊，那么他这个体质呢，一点这个瑕疵，一点这个瑕疵垢秽也没有，很清净的。那么佛发生三宝呢，绝诸漏染，就是没有这个生死，这个三界六道生死的漏染。第三一种呢，四利益，那么世界的宝贝呢，可以除去贫穷，也能够去多。其实去多了也就出去这个贫穷的苦了啊。三宝就是，那么是这个六种的神通啊，是不可思议。第四一种呢，